这周顺跟徐文彪两个人呢，被官差用这锁链子锁着押往州衙。一路上徐文彪慢慢的就琢磨过味儿来，徐文彪心想，看来这件事情准是贾秀英跟贾不正他们兄妹二人共同合谋把这事情给搞发了。徐文彪啊，他真猜对了。这个贾不正原名叫贾正，咱说了，这是一个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刨绝户的坟、打坐月子的人、骂哑巴、踹摊子，那么一个无赖优。什么叫无赖优啊？百无聊赖，游手好闲，合在一块叫无赖优。这个贾不正原来他们老贾家倒有点房产，有点祖业，到他这辈儿上，由于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全都给败坏光了。曾经娶过一个媳妇儿，娶完这媳妇儿热乎的那三个月之后，他整天在外边沾花惹草，对家里边这个媳妇儿就看不上眼了，非打则骂。家里他这媳妇儿呢也不愿意跟他过了，最后这贾不正呢就把他这媳妇儿给休了，休了之后再没娶，一个是钱财不够了，再一个是人缘太丑，大家伙一提起说贾不正不能嫁给他呀，那是个什么玩意儿。贾不正自个儿呢倒觉得这倒不错，我自个儿一个人爱怎么地怎么地，想上哪去就上哪去，没人限制我，信奉独身主义。感觉这独身主义从那大宋朝打贾不正那年头就兴起来了。贾不正经常上徐文彪家里来，上这干嘛来？借钱来。在赌场里边把钱输光了，就上徐文彪家里边，知道他这个妹夫是镖头，有的是钱，卡点油。徐文彪呢开始的时候还周济他，后来发现这贾不正是真正的不正，就说他这妹夫老说这大舅哥。这贾不正也触头徐文彪，每回来的时候得先打听徐文彪在家没在家，徐文彪要在家他就不进来了。那天贾不正来了，正好徐文彪没在家，也就咱们说的徐文彪上八宝楼了。徐文彪上八宝楼，贾不正到这一问徐福，一听说徐文彪没在家他来了。徐文彪第一次又打八宝楼回来，一上贾秀英这绣楼的时候，那贾不正可正在屋里，楼梯一响，贾秀英就知道徐文彪回来了，告诉他哥哥徐文彪回来。这贾不正吓得当时滋溜一就钻里屋去了，里屋旁边有个衣裳架，他就站在那衣裳架旁边。贾不正心想，真要是徐文彪一步插到里屋里来，一看见我顶多就挨他一顿数了，我就喝出去了，要是看不着我呢，这事儿就过去了。所以徐文彪进来之后没上礼物去，他直接就跟这贾秀英干起来了。贾秀英假装在那薅眉毛，最后徐文彪把这个事情点破之后，手中的宝剑一举要杀贾秀英。贾秀英说的那些话，他们夫妻所讲的这些言语，贾不正在里边都听明白。徐文彪下楼之后，贾不正由打这里间屋就出来了。贾不正出来之后一看自个儿的妹妹，妹妹怎么的又犯老病了？他妹妹一听，哥哥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比你强多了。比我强多什么呀，你哥哥这事儿无非就是明的，你这是暗的。妹妹我问问你，看看那是谁呀？我听说怎么叫周顺啊，他表弟，表嫂看上表弟了。嗨，别提了，是他表弟叫周景龙，吏部监官周令印的儿子。什么？周令印的儿子？是不是四城门张贴影像捉拿的那个逃的犯人呢？对，就是他。他们家有亲戚呀，他母子二人就在我们家这里藏着呢。哎呀，这徐文彪好大胆子！国家通缉的罪犯，他敢把他收藏在府内。我说妹妹，你胆子也不小啊， 你敢跟这通缉的罪犯跑那一块去调情去啊？快去！说什么呀你呀、啊？我告诉你，你爱待就待着，不爱待出去。不，妹妹，这事儿我可都听见了。徐文彪这可真急了，我观察徐文彪那可是醋坛子，这醋坛子造出这个劲儿上来之后，什么事都办得出来。刚才宝剑要杀你，那可不是假的。你这瞎话说得好，你说肚子里边怀胎有孕，这句话说的值金子，哎，一句话把它给藏过去了。可有一样啊，要是日子一长了，你这肚子里边真有孩子还行，要是没有孩子，事情一暴露，这徐文彪他还得宰你。妹妹，你得想想。我想什么呀？怎么办？怎么办？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干脆你就把周景龙这个事给他告发了，把徐文彪弄进去得了。啊，把他弄进去，那我也有罪呀，窝藏罪犯，这是一家子受连带的。没那事儿，没那事儿，这个事儿我详细打听过，自从一看那布告，我就上衙门里边问去了。我衙门里有人，人家说了，如果说知情不举，一律从罪，如果说你要是告官捉户，减去了一切牵嫌之疑，你都要告发了，谁告发的，你跟他就有什么牵连，有什么嫌疑，全都排除掉了，而且还有赏钱，就这么回事。妹妹，事不宜迟，必须跟徐文彪得断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将来你要受徐文彪的气。那这个事儿你能办吗？我能办，当然我能办，先把他弄进去，弄进去之后再想主意。那好吧，怎么办？你就交给我吧。不过有一个，先给我来50两银子，要不然的话没有钱怎么跟人打点呢？贾秀英就给他拿了50两银子。这贾不正拿着50两银子到衙门里边，就把那位张头张兴邦给找出来了。他跟张兴邦有一面之识，跟张兴邦把这个事就说了，说我这妹夫家里边可是隐藏着在逃的罪犯。张兴邦开始不太信，说你这小子胡说八道啊，贾不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贾不正说，嘿，这话我能说假的吗？啊，这说出话得负责任的，真要这样的话，我可跟老爷禀报，你就禀报吧，禀报完了就去抓他去。他那个表弟在府里，在府里，不过现在没有，他给撵出去了。我听我妹妹讲说那个意思，他跟他表弟见着了，正因为这个把事情弄清楚了，他有可能今天晚上就能把他表弟领回去。要能领回去的话，到他家里面就抄准的，领不回去你就把徐文彪也抓起来，一拷问他准能说。好，就这样，张兴邦向老爷沈不清禀报了。沈不清沈老爷一听，这还了得吗？徐文彪府里边藏着这么一个罪犯，这沈老爷那兜里边就揣着一个图像啊，成天看这图像。老合计抓住之后给那500两银子，这老爷一直也没抓着，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消息了，马上吩咐他们今天晚上去抓。就这么的，今晚来了。这一来，贾不正进来，没想到这周顺还真在书房里头刚领回来，所以把徐文彪跟周顺两个人一起押解着，够奔济宁州的州衙。路上一边走着，周顺对着什么也不说呀。周顺心想，这是该找我倒霉，又想起自个儿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了，我是一步一个坎儿，我这名字起的不对，我不应该叫周顺，我应该叫周不顺，我没有一点顺的地方。来到了州衙，今天沈不清沈大人连夜升堂，他知道这是个重要官司，必须连夜审问。灯火辉煌，站堂的衙役两旁列立，这沈不清沈大人官袍带履齐整，正面端然稳坐。张头张兴邦进来一禀报，说把徐文彪和另一个人被怀疑的，就是那周顺，已经带到堂下。沈不清在上面一拍惊堂木，吩咐一声给我带上堂来。徐文彪和周顺两个人一起押上堂来了，扑通往这一跪。这徐文彪啊，平素跟这沈不清沈大人真有些往来， 因为是徐文彪是济宁州里边的镖头头面人物，有的时候也通融点钱给这位沈大爷。沈不清最喜欢钱，因为这个俩人算有点交情，今天那可是有点公事公办了，就跟不认识徐文彪一样。沈不清这脸沉下来，徐文彪你可知罪吗？徐文彪跪到大堂之上，大人小人何罪之有？你窝藏国家追缉的在逃犯周景龙母子，此事是真吗？大人，小人不曾窝藏周景龙。
大胆，
不曾窝藏周景龙。旁边那个人是谁？他不是周景龙。哦，对，我看看。这大人伸手从兜里把那图瞪出来，有这么问案的吗？自个儿把那图像瞪出来，先对对。他一看周景龙，可不像在城门外他第一次碰见时候那样了。周景龙现在也胖了，跟这个图像非常接近了。没错，他就是周景龙。你是不是周景龙啊？周景龙还没说话呢，徐文彪在旁边就搭腔：“大人，您忘了吗？在城门外的时候，您曾经见过这个人呢。他当时是一个要饭的花儿乞丐，把您的轿给撞了。”您把他绑起来了，要带到衙门，是小人我赶到当场，我认出他来，是我当年曾在我的府中当过府人的王顺王奎元呐。我把他带回我的府去，他在我的府里边一直给我在那儿效力，又当了一个府人呐。他感念我对他的救命之恩，一直对我非常尽心。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隐匿之间，你们派去了官差，把我们两个人带到堂上，这是岂有此理呀！大人，你想想，他是不是那王奎元呐？你已经承认过的，啊？啊，对呀，他是那王奎元呐，他不是那周景龙啊！我说，谁抓的？张兴邦一听，我这大人无怪人叫你沈不清，没准不对。张兴邦马上过来了，哎，大人，是小人我抓的，他是周顺。谁说的？他当初是个要饭的，我见过他，在我轿前碰我一下子，把我从轿里倒出去了，就是他。大人，你想啊，这徐文彪他的大舅哥都承认他是周顺，他大舅哥是谁？这假证，带假证上堂。是，马上把假证就带上来。假证在旁边一跪：启禀老爷，小人假证给老爷见礼。你叫假证？正是。周顺在哪儿呢？老爷，您没看见吗？他就是周顺，他就是周顺。当初我见过他，他说他叫王奎元，是徐文彪手底下的仆人。你怎么说是周顺呢？哎呦，老爷呀，你想啊，这徐文彪是我的妹夫，我是他的大舅哥。你说大舅哥告妹夫，能敢妄告不实吗？啊，果然他就是周顺，他就是被杀的那吏部监官周令印的儿子，逃生在外来到此处。他跟徐文彪两个人是姑表亲，就在他家里边住着呢。您问他，他能承认吗？一承认那是掉脑袋的罪呀。老爷，没有您更圣明的，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理儿。对呀，就是啊，你要一承认那不就掉脑袋了吗？啊，你还是周顺呢，还不给我从实招来。周顺说，老爷，我不是周顺呢，这个假证他和徐文彪两个人随时亲属，心有不睦，他这是以我为理由要把他告进监狱，他这叫官报私仇啊。啊，闹了半天你们俩有别扭啊。张头在旁边一听啊，可坏了菜，我们这个老爷今天是问不明白。这个功夫这假不正在旁边又说了，老爷， 不是我们有别扭，我们平常很好。小人我这叫大义灭亲呐、啊，出以公心，为国效力呀、啊。哦，你是为国效力，言之有理。老爷，这个人您要不动刑，他们能招吗？对，哎呀，既然这周顺不招，徐文彪也不承认，我给你来一个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两旁人来各自打48板，唰啪把签子就扔下。两旁边站堂的衙役过来之后，把徐文彪和周景龙同时摁到大堂之上，举起板子来，各打48板。这40大板打完了之后，把两人打的臀部都肿了。这徐文彪还行，那是练武的出身，体格健壮；周景龙乃是一介书生，长这么大从没挨过这样的打。打完了，周景龙俩手一扶，这大堂的地都站不起来了，在这趴趴着。他这一趴，老爷一拍桌案：“你是不是周顺？”“
小人不是。”“
你是不是徐文彪？”“
小人是。”“
对，你原来就是。”“废话。”旁边站堂的大伙儿这边差点没乐了，听着什么老爷呀？好，你是徐文彪，你不承认是周顺，看来打的还不够火候。如果你要不承认的话，我接着还打。周顺这功夫在大堂上趴着，心中暗想：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承认我是周顺。我真要是一承认我是周顺，就把我表哥这一家子的性命都给搭进去。周顺心想：别看我是一个读书人，喝出这条命去，我就扔在你大堂上。正在这个功夫，老爷那个屏风后边忽然有人咳嗽了一声：“谁呀？”“这是老爷的太太。”“这太太火了，嫌老爷睡觉太晚了，这是通缉令。”这一咳嗽，老爷一听马上就打哈欠：“啊，老爷困了，把他们两个押进监房，明天再问。”老爷站起来往后就走。这个功夫，贾不正在大堂也站起来了，张头过来了：“贾不正，这案子可没问明白。”贾不正说：“不要紧，他家里还有俩老太太呢，把他带来一起审问，咱们下次再说。”